然后每个月，那么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利未记也读到献以献祭，也读到这个民数记也读，这个出埃及记也读到，但只有民数记提到月数，就是每个月的正月正一号，每个月的正月一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所献上的就比刚才的要多一点了，那就是。这个时候呢，每个月的第一号，就是你要将两只的公牛犊，一只的公绵羊，还有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要献给耶和华做燔祭。所以每个月，如果每个月献上的话，那么现在不再是公羊羔了。如果公羊羔的话，很明显，你很明显的就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。那天逾越节晚上就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。所以每天这样献上，弟兄姊妹很清楚是个完整的献上，但是同时呢，就叫你想起逾越节的故事。但是到了月数以后，就到了这个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有个基本的奉献，那个基本奉献就是什么是燔祭呢？是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还有呢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所以实在说来就有三种祭物，很容易记得，一个是公牛犊，一个是公绵羊，还有呢就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。所以但是公羊羔是七只，所以很清楚的。比方说吧，你看逾越节正月十六十六节，正月十四号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这月十五日是节期，要吃无酵饼七日。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然后当将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。所以你看一样的，到了七七节，就是到了五旬节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很好记的。不过呢，月数也好，逾越节也好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这个。还有就是七七节，就是五旬节也好，那么那个燔祭是怎么样献上的呢？一定是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还有呢七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，所以这个很好记。那么到了下半月，七月份开始，就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那么七月初一号，初一日，那么这是吹角的日子，那么那个时候你看献上的燔祭啊，是公牛的一只，不是两只哦，一只。公绵羊一只，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。所以呢，这是下半月下半年，就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那么七月初一是如此，那么七月十号呢是赎罪日，你看也是公牛犊一只，公绵羊一只，还有一岁的公羊羔七只。所以这都是基本的，你看最基本只有三样的祭物，燔祭很简单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七月十五号以后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等一点再回到这里你就知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这里面讲到赎罪祭，但是呢每天没有讲到赎罪祭，安息日也没有讲到赎罪祭，乃是月数还有逾越节七七节也讲到赎罪祭。但是基本上的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燔祭。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进到迦南美，怎样能够竭力进入安息呢？那么这个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图画。不过这里的图画比那里要丰富的多了。从年尾到年终，当你从年尾到年终，你看见线上的燔祭是天天献的，是每一个周献的，也是月月献的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，当你完成了一个循环以后，是年年献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对于主的奉献是日日、周周、月月，是年年。所以这个乃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奉献不是一时感情冲动，不是一下子波折，不是就是一次就完了，不是的。你可以看得见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呢？因为我们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是把自己当把身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么每天是如此，每周是如此，每月是如此，每年也是如此。 所以当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真的把自己这样献上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当这些祭物烧成灰，最后变成馨香的，变成馨香之气达到神面前，叫神得着满足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当我们献上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神的话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了，就在我们这样简单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大祭司呢就能够刺入剖开，那么我们自自然然，我们就能够体贴圣灵，我们自自然然的就能够从属肉体的能够进到属灵的。所以这样当你天天体贴圣灵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每天就过得胜的日子。所以这个就是28章一直到29章，28章给我们看见天天，然后给我们看见每个周，也给我们每一个日日周周月月，这个是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上半年第一个循环的时候最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，还有就是五旬节。那么29章呢就到了第二个循环，所以第二个循环呢，吹角节就是7月1号，然后7月初10呢当然就是赎罪日。那么所以现在的 message， 现在的信息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说不在这里这样的2章就是给我们叫我们告，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什么也都不要做，我们应当歇了自己的功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，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然后因着我们常常摆在祭坛，常常在这借着我们的奉献与主有交通，那么这个交通是绵延不断的，是日日月月年年的，那么这个奉献也是日日月月年年的，那么一个月过去，一天过去，一个礼拜过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他的工作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，你看圣灵就能在我们身上就能分开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被分开什么是属灵的和属魂的，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当然就长进了。今天我们所以属灵生命不能长进，是因为肉体是个最大的障碍，所以如果让主的话能够刺入剖开的话，那结果我们整个人赤裸敞开在大祭司的面前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就能让大祭司借助他自己的话，借助神自己的话在我们身上说话，所以很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吗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就迈往什么地方去呢，就迈往这个迦南去了。那么这里面呢讲到月日日周周月月年年的时候，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祝棚节，讲到祝棚节，因为一共有8天，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祝棚节里面所献上的燔祭啊，你注意到都是3样的祭物，一个是公牛犊，一个是公绵羊，还有一个就是公羊羔，每天都是如此。不过有趣在哪里呢，就是当你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，你第一天献上是公牛犊13只，第二天12只，再下来的11只，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就剩下第7只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每天所献上，在祝棚节的时候每天所献上的公牛犊是递减的，你越把自己献上你就越减少，你看见那个十字架所做的工作是递减的工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虽然是加号，但在我们身上是做减号的工作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你看十字架和主自己的话，大祭司的刀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。那么你注意，特别注意到，等到你到了第二个循环，过了祝棚节，可以说这一年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年有2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就是 大麦、小麦成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逾越节跟初熟节，跟七七节，或者说是这个五旬节。但是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到了七月的时候，你看见是水果收藏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葡萄成熟了，也经过酒榨，葡萄变成酒，橄榄也变成油了，这是第二个循环。所以过了第二个循环以后，你看见这一年就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一年快过去以前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，那个奉献是丰富的。那个，而且这个整个的奉献有一个过程，因为它有七天的过程。如果你注意到这个这个逾越节也是七天，但是你注意不到，你不大看不得见那个过程。所以整个我们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过程，最明显的是祝棚节。第一天13，第二天12，到了最后一天17。那这只是公牛来说，献上公牛来说的。那么等到如果你献上公绵羊呢，就不可以了。公绵羊不可以递减的，公绵羊每天都是两只。然后公山羊羊羔呢，每天都是14只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羊羔，本来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现在是每天献上14只的公羊羔，更是什么呢？更是什么的故事呢？更是这个逾越节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公牛犊是递减的？为什么绵羊是永远是两个，一天永远两只？那么为什么这个公羊羔每天永远是14只？我们从公羊羔说起。公羊羔不能每天都是14只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逾越节永远是我们的基础。我们今天所以能活，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活了。所有的长子都应该死的，但是那天因着公羊羔他为我们流血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死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活着乃是为着公羊羔而活着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只有一个秘诀，属灵的生活只有一个秘诀。那个秘诀是什么？那个秘诀就是我们的根据是十字架，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，就是逾越节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就是指着我们每天把14只的羊羔献上，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活。那么公绵羊呢？公绵羊特点在哪里？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圣经，特别读到这个以赛亚53章的时候，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公羊羔他怎样为我们赎罪。但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的主好像绵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的。那一面不要忘记了，他的的确确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，那里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他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这是指的逾越节的羔羊说的。那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所有长子的罪孽都归在逾越节的羔羊身上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也是公绵羊，他献上的不只是公羊羔，也是公绵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际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那个羊在原文就是这里的公绵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献上绵羊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而且绵羊一定是两只的。二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。那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？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榜样。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常常把我们带到宰杀之地。 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我们身上的羊毛减少了，但是全世界的温暖增加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